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系列的学习释经讲道学。今天开始，老师将要带着我们复习并且做结论。从第一课开始到现在，有哪些重点您还记得？我们知道传道人灵修、读经、祷告、生活，要解释圣经，也要应用圣经。对人讲道，要用人能够懂的方法去传讲。感谢主，在一连串的教导之后，我们不但听学，应该也在生活当中把它应用出来。在应用的同时，这堂课的学习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去思想并且复习。来，让我们预备心，这时候准备上课了。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释经讲道学的第28课。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总结论。在过去20几课里面，我相信大家都好好的听过啊，但是我感觉到需要做一个总结论呢，来把我过去所讲的简化的来跟各位同工再讲一遍。假如主是准许的话，我们还有两堂的课呢。我心里面是这样想，我盼望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教导我们的听众如何去讲系列的讲道。所谓系列的讲道呢，就是说我们一卷一卷书讲，一卷一卷书讲呢，是有它的好处在里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当我们讲到一些很重要的真理的时候呢，虽然弟兄姐妹好像是很不爱听，但是他们也不能够讲什么，因为这是按照这个系列讲的气势讲下去。今天就是讲到这个课题，所以学习这个系列的讲道呢，也就是我们做传道的需要花时间好好来去研究的。我就是盼望用最后的两堂课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些，而且我最少会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示范，把整卷的书从开始怎么去找这个主题，怎么去找这个分题，来跟大家很详细的讲，让弟兄姐妹能够得到一些的原则。那以后呢，你就会在你个人的读经里面，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的方法做一些书卷的系列的讲道。我们继续仰望主啊，在主的面前彼此的带祷。我们回顾过去所讲的20多课的内容，现在我就愿意把它总括一下。第一方面，我要提醒大家的，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我们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失落的焦点这个重要的原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提摩太后书3:16为主要的经文。那段的经文呢，就是讲到所有的圣经，每一部分的圣经 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默示的意思就是说是上帝的呼吸。以后呢就讲到他用不同的传播的媒介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等等不同的方法来去传递上帝的话语。但是在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去传，但是最后我们必须要朝着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让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在不完全当中能够得到完全。这个就是我们所用的一段的经文。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每一段的经文它主要要成就的一个的目的，就是要使上帝的子民透过那一段的经文，在他生命不完全的地方能够得到完全。这个就是失落的焦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多方面是得胜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定一件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很多的亏欠，我们需要主的话语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做传道人我们所要注重的。所以这个失落的焦点，我们在每一篇的讲道当中，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很敏感的找到该段的经文，怎么样来去形容基督徒的不完全，是我们在讲道里面我们透过经文的教导能够把一个救赎的方法带出来，使那些在不完全中生活的信徒得蒙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跟大家提醒过，就是我们如何去决定这个失落的焦点。在这里呢有三个程序，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我要把它总括来讲呢，就是我担心我讲的时候呢可能在不同的课把它带出来，现在我就把它合起来让大家更能够明白。我们决定这个失落的焦点有三个程序或者三个的步骤。第一，我们一定要透过我们的读经，我们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做笔记，好好的来去发问问题，好好的来自己答复问题。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要问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一段的经文它是讲什么，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去读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讲什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非常的相信慢慢的我们就能够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主要要讲的是什么，这个呢就可能成为我们这篇讲到的主流的思想。这个是第一个程序，我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第二方面呢，我们一定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这段的经文透过圣灵的工作，他对于读者最大的关怀是什么。我们不能够不问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每一段的经文它主要的关怀是很明显的不同的，对不对？假如我们念这个八福，你晓得八福最大的关怀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做个蒙福的人，他就给我们八样的东西，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快乐的人。当耶稣讲到不要只拆在地，要只拆在天，这段经文最大的关怀是什么？最大的关怀很简单，就是他不愿意看见信徒把他们生命的注重点放在及时财宝在地上。 所以呢，每一段的经文呢，都有它最大的关怀。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读的时候，除了我们要问那一段的经文讲什么，我们也必须要问那段的经文最大的关怀是什么。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作者写这段的经文里面，虽然是在好久，可能在几千年前，当时读者的社会跟我们现在所住的社会也是不同的。所以呢，第三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问，就是当时写圣经的和当时读圣经的和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读那一段的经文，我们有没有生命的共同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我们找不到这个共同点的话啊，那这段经文就不要讲了。找不到这个共同点，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个落后的经文啊，这个是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情况的经文呢，那讲来干什么？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坚固在天上，上帝的话语永不转回，上帝的话语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它的价值是没有改变。所以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肯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会找到当时的作者和当时的读者和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这个共同点是在哪里。虽然社会是改变了，什么都不同了，但是这个共同点呢还是存在的。当我们找到这个共同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圣经对现在的人按照他们现在的需要来去讲一篇的道，满足他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生活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一是讲到失落焦点的原则，第二呢，我们如何去决定这个失落的焦点。第三方面呢，以圣经为例来去寻找失落的焦点，这个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圣经就是用同样的步骤来去寻找圣经与现代人的共同点。当我们找失落的焦点的时候呢，但我们不会想到以前的人是怎么样，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忘记，当我们找失落的焦点的时候是怎么找？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找。那我们是现代人，对不对？现代人，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个几千年前。我们现在是读圣经，那些圣经是几千年所写的。所以当我们找这个失落的焦点的时候，我们要找到这段的经文怎么样形容现代的人，这个失落的焦点。所以我们第三方面以圣经为例来去寻找这个失落的焦点，这个就是去找圣经和现代人的共同点是什么。现在就允许我做几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啊。首先呢，我要解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九章第八到第十节。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也不是这样吗？就有摩西的律法记载说，牛在场上喘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难道上帝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是耕种。那你看这段经文很美啊，你很少会 从讲道学来去看这些的经文。保罗在这里是讲到旧约的律法，就是一条牛在这个场上喘骨的时候，我们不要笼住他的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他在工作当中能够有的吃。下面一句话呢，保罗就是说，难道上帝所挂念的是旧约所讲的牛羊吗？他不是为我们现代的人讲的吗？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保罗在这里所坚持的是什么？圣经古时和现在都有它的共同点在里面。好，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到十三节。大家晓得六到十三节这段的经文就是讲到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了以后，他们在旷野里面，因为他们遭遇困难，他们就向这个摩西发怨言，就倒闭在旷野里面。你看第六章六节，他是这样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那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啊，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因为拜偶像，像他们拜偶像的，一天就倒闭了多少人。你念下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有兴趣的问题，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事是我们现在的人的见解，要我们不要贪恋这个恶的事情，好像他们一样。你看见这个共同点没有？你看见当时他们和现在我们这个共同点没有？你这样看得见，这个很简单的事，我们不要拜个偶像，好像他们以前拜个偶像。你看到这个共同点，虽然可能偶像不同，但是拜这个偶像，无论这个偶像是什么，是人手做出来的，还是我们现在这个钱和名誉，但是都是一样的。保罗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不是单单的拜上帝，而是拜偶像。这些经文我们从讲道学来说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和当时写圣经读圣经的人还是有它的共同点，所以圣经还是可以一直帮助我们的。现在我们再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看23到24节。23节他这样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另几位在这里保罗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他们以前怎么相信上帝，所以上帝就算他们为义。23节请大家注意，算为他义的这句话，听见没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单为当时的人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且信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人。换句话来说，因信称义，古时的人和现在的人都有他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然后这些的经文呢，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因为你念很多这些的经文，你都会发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要强调一件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找失落焦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所谓共同点？我们看马可第七章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以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妄言。耶稣这里是讲什么？他是指着这个法利赛人，他这样来责备他。他说，你们现在所做的跟以前以赛亚先知书所讲的是一模一样，完全是相同，都是假冒为善。你们现在法利赛人的共同点和当时以赛亚预言时候所讲的都有他的共同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明白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当我们以圣经为例去寻找失落的焦点的时候呢，圣经也是用同样的程序去寻找圣经与现代人的共同点。所以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常常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我们是有共同点，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讲道里面用那一段几千年前所写的圣经来帮助我们在现在生活的人，在失落的焦点里面，因为有相同的地方，我们就能够得蒙上帝的救赎。现在我们去讲到这个失落焦点的含义，在这里有几方面我想跟大家来提一下的。失落焦点的含义，第一，既然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知道了非常多的事实，这个是解经，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可能明白那段经文是说什么，除非我们能从该段的经文里面决定了失落的焦点。我解释，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常常所犯一个毛病，就是我们从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很多的事实，我们有很强的持经的技能，但是当我们明白这段的经文很多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假如没有办法知道这段经文在这么多的事实当中，他所写的有关于怎么样来去形容现在的人这个失落的焦点的话，我们讲那段的经文呢，肯定你这个讲到没有救赎的成分。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失落的焦点。所以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跟大家非常强调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去讲那一段的经文，一直到我们能够决定为什么圣灵要把那一段的经文放在圣经里面。换一下来说，圣灵把这段的经文放在圣经里面，只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人是怎么样失落，我们透过讲道，我们把它拯救过来。我们绝对不能够先讲该段的经文，直到我们能决定为什么圣灵要把那段的经文放在圣经里面。第三，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作者以什么时代的焦点去写那段的经文，然后才能够正确的来去解释那段的经文。讲来讲去，你晓得我教这门课，我心里面最大的关怀，就是我们每一位讲道的同工们，我们需要非常的敏感去找这段的经文， 怎么样形容人的不完全。第四，去明白那一段失落的焦点，使你的听众能看到自己的需要，他们也就更能够接受你所讲的道。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讲道，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向我们表达，好像他们没有兴趣听那篇道，好像他们感觉到他们需要这篇道。我去寻找这个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讲道的人，我们不晓得这段的经文失落的焦点在哪里。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导员里面带出来，那一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啊，这段经文是这样的，好，我就听下去。所以呢，这个失落的焦点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从第四点去明白那段经文失落的焦点，使你的听众能够看见自己的需要，他们就要去接受这篇道。他们看到他们的创伤，来去求那段的经文能够医治他。他们看到他们在痛苦当中生活，他们盼望那段的经文能够安慰他。他们也看到那段的经文是责备一个很可怕的罪恶，他们要去听，诚实的基督徒要听，失落的焦点就是要处理这个罪，他们要去听，因为他们心里面很盼望他们能够悔改，他们能够得到洁净。他们也会看见生命有危险，现在我们怎么样依靠上帝脱离这个的危险。好多好多这些的例子都是在这个失落的焦点，特别是在导员里面已经把它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吸引到弟兄姐妹，好，现在我是痛苦，我现在我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形容人怎么样痛苦，现在我盼望上帝能够救赎我，使我能够得到安慰。再讲到了人得到上帝的帮助，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忘记，是我们人心里面一直的渴求。每一个人他承认的好不承认的好，当他面对一些失落，面对一些危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寻找出路的，没有例外的。当他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去提供一条出路给他的话，我很相信他会很乐意的接受这篇的道。好，我们就看第五方面，请大家不要忘记啊，我现在是把前二十几课的内容重新把它很简单的带出来提醒大家。第五，如何将失落的焦点在你每一步的讲章中出现。我有建议，第一，你首先一定要得到那段经文失落的焦点，这个就是在你准备讲道的时候你得到的，在你读经，在你分析，在你寻求上帝的信息的时候你得到的。第二，当你得到了以后，你做了这个大纲，你应当在你这个主流的思想来介绍你这个失落的焦点。大家有没有忘记，一篇讲道只能有一个主流的思想，你在写你这个主流的思想的时候，你就是要把失落的成分放在这个主流的思想里面，所以你在主流的思想里面你已经知道你这篇道要怎么样讲，在主流思想里面来介绍失落的焦点。第三，你在导员当中你要介绍这个失落的焦点，导员引起兴趣，介入本体，但是我们救赎性的讲道必须要加一样东西进去，就是在导员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失落的焦点带出来，这个就是救赎的讲道 和普通的讲道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第四，很重要的，在大纲中介绍失落的焦点。我没有办法避开这个的，因为你整个大纲就是要提供救赎，所以当你提供救赎的时候，这个失落的焦点是常常会出来，因为你要在你大纲里面提供上帝透过这篇道怎么样把你从这个失落的焦点带出来。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二方面啊，请大家不要忘记，第一呢就是我们回顾过去二十几篇的讲到的内容，里面是包括失落焦点的原则，如何去决定失落的焦点，失落焦点的含义等等啊。现在我们是来到第二，就是救赎讲道的行学。我再提醒大家，圣经里面有所谓圣经的神学，圣经的神学就是讲到上帝从旧约创世纪到启示录是怎么样把他救恩的计划从拣选一直到成全，把它很详细的描写出来。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我怎么样把圣经分成以这个救赎为主的大纲，我在这里不再重复。所以当我们讲道的时候呢，我们讲每一篇的道，就是因为在圣经的内容里面呢，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摆脱这个救赎在里面的。因为整本的圣经从拣选一直到建立以色列民族，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保罗书信、最后启示录，都是上帝在世界上救赎的计划。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讲其中任何一部分材料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个材料都是在救赎的历史里面，我们实在是不能够不讲救赎的道理。那第三方面呢，我要跟大家提醒，没有救赎性的讲道呢是很可怕的，没有救赎性的讲章的性质和歇迹。那有几方面，第一呢，一些没有救赎性的讲道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篇道，我们现在要要求大家好好去做人，发奋去做人，我要给你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你要决定去做好人，这个系列。再举个比方，你的生命不够美满吗？现在我给你十个的步骤，你要跟着这个步骤去做，你人生就会得到美满。再举个比方，你和上帝的关系不是很好吗？现在我愿意提供几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给你，当你按照这个建议来去建立你和上帝的关系的话，你和上帝的关系自然就会慢慢好转过来。各位，这些是基督徒常会讲的道理，但是这个也是基督徒信息的大的障碍。没有圣经曾经讲过你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发奋做人，可以用步骤来去美化你的人生。圣经更加没有提过你可以提供一些的方法使你和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圣经根本没有提过做好人上帝就会快乐。假如我们不解决这个失落的焦点，我们不注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做好人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看一看一些没有救赎经文的一些讲道的歇迹。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我今天呢要讲但以理，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但以理， 你就觉得很多他的好处，你去学他。你要学摩西，你要学大卫。各位弟兄姐妹，加油，有一天你在天堂看见但以理，看见大卫，看见摩西，你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应当学谁呢？他一定会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学我，你要学耶稣。讲道这个重点就是在这里。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注重做好，做好人，要做好的事情。这类的讲道呢，你就建议给你的听众一个很错的一个的观念，是什么呢？你自己有能力来救自己。你晓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能力自己救自己。啊，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有更好的原则来去生活，错的东西不要去做，好的东西要去做，我们生活要有节制。这样的讲道，你提供给他们一个意识，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努力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各位同工，这些的讲道是没有救赎性的成分在里面。当我们怎么来去决定这篇讲道有没有救赎性的成分呢？我们要注意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你这篇的讲道里面，你有没有提供弟兄姐妹生命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失落的地方在哪里？第二呢，你有没有提供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上帝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这段的经文里面靠着他的恩典得到这个失落焦点的救赎。假如讲到不注重上帝的恩典，只是注重自己的力量，你就是有两个极端的讲道。一个的讲道就是让弟兄姐妹有个错误的了解，他能够救自己。但是以失落为主的讲道，你又给弟兄姐妹一个很强烈的建议，任何人绝对不能自己救自己，他只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够蒙拯救。这个就是大纲。在二十几篇的教学当中，我最后用这个来把它总括起来，让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明白失落的焦点是这么的重要。谢谢大家。
在讲道结构里提到应用的时候，使用应用的动机、失落的焦点的原则都特别的重要。这不禁使我想到启示录21:5里说的，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想想失落的焦点，当我们自己智慧到了尽头的时候，反而带来了真的喜乐，这是因为神在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了善工，而这个时候是我们生命中的转捩点。这节圣经只要我们应用上是非常有力量的，您说是吗？下一课总结，老师将会继续的告诉我们决定失落的焦点的三个步骤，别错过喽。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